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叫苗仁峰，我是在大学校园团契信主的。2022年上大学的时候，在校园团契信主，然后也当时信主之后也参与团契的基本服饰，然后毕业之后回成都工作了3年，然后后面去到台北的神学院就读。22年毕业之后回深圳呢，又服侍2年。因着主的带领，我们24年的时候来到温哥华。那在我之前在深圳有一间教会，这是三一福音丰收教会，一直从24年的5月份开始，一直担任他们的兼职传道，就每个月就是帮他们讲道和查经。非常感恩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 UCBC 教会分享。那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讲道，也非常感谢教会的邀请。我知道今年教会的年度主题是在基督里生根建造。那么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我们首先需要知道我们的根扎在哪里。今天我想带大家看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们救恩的源头，那位在十字架上得胜复活的基督，他不仅救我们脱离罪恶，他更是我们生命的根，是我们灵命被建造的根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在思考生活，在思考人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人和事总能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在思考生活、思考人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人和事总能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有想过吗？是什么事情给你，让你想到的时候？让你想到的时候，就会蛮有喜乐。没想过，没听清楚，不好意思。可以再说一遍吗？好，PPT 下一页。有些人可能会说我的家人，但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的家庭可能是他们最大痛苦的根源。也有些人可能说，我的友谊，我正在约会的对象。少数人可能会说，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的学业。当然，可能有些人他没有坦诚地说出来，但是呢，他们确实为自己的爱好、成就、理想而活。还有些人可能会非常诚实地说，我没有思考过，我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快乐可言，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快乐可言。PPT 下一页。对于每一位基督徒来说，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正确的答案是，应该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喜乐，是我与基督的关系，以及他所赐给我们的奇妙救恩。对于每位基督徒来说，正确的答案应当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喜乐是我与基督的关系，以及他所赐给我们的奇妙救恩。正是基于这种关系，我们才能拥有持久的喜乐。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应当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从中散发出友谊、工作、事业、家庭 以及其他活动中的喜乐。如果脱离了这个中心，其他的一切都将烟消云散，化为虚无，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对于不少基督徒来说，救恩是美好的，但不是必须的。救恩为他们圆满的人生增添了一点成就感，但它不是基本的核心。没有它，人生也能继续。如果他们是诚实的，甚至可能会冷笑一声地说道：“救恩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求你教导孩子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使孩子能以祈祷、传道、教导为念。求你使孩子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孩子照着所当尽的本分讲论，作为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主啊，求你的圣灵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好叫我们想起你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用各样的智慧、属灵的悟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到我们心里。主啊，求你使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并且使我们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所传给我们的。主啊，求你叫我们预备好，能讲明福音的奥秘，能在你荣耀的国度上有份，使我们借着救主耶稣基督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在小亚细亚的基督教会即将面临大规模的迫害之际，使徒彼得写下了这封书信。为要兼顾并勉励基督教会，彼得劝勉基督徒要在上帝的恩典中站立得稳。彼得的读者正在经历患难，有些人因为信仰而殉道，还有些人在家中遭受非基督徒成员的压力，在工作当中受到那些外邦雇主的欺压排挤，在社区当中受到异教徒邻居的歧视。因此不少人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因为信仰而受苦？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值得吗？彼得的回答是，让他们在苦难当中仰望基督，由此看到这一切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的救恩是如此的伟大，我们所经历的救赎是众先知努力寻求考察的，甚至连天使都想详细的查看这些事，因为我们的救恩是如此的伟大，我们应当为了将来的荣耀而喜乐地忍受现在的苦难。救恩是圣经当中最伟大的词汇之一，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能在其中找到我们的安慰、我们的盼望，经历那属天的喜乐和平安，并从忧虑和不安之中得着自由，被释放。使徒彼得提醒基督徒，不论当下的环境有多么糟糕，形势有多么恶劣，但我们总是有永恒救恩的盼望，并且也可以因此得着安慰。救恩，灵魂的救恩，将万人从罪恶和死亡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成为属上帝的子民，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这是圣经伟大的主题。在彼得前书1:10-12当中，使徒彼得希望我们重新来思考救恩的伟大，并以此勉励我们，即使在患难当中，仍能以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为我们喜乐的源泉。彼得以论到这救恩开始，劝勉基督徒要抓住上帝借着众先知所应许的恩典，是守住福音的真道，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所带给我们的恩。让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一同来思想救恩为什么伟大。 主要分享三点信息。第一点，救恩是上帝的恩典。第一点大纲，救恩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一同来诵读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十节。可以跳到下一页吗？再跳到下一页。我们一同来诵读一章十节的经文，起。我们的救恩是伟大的，因为它是上帝主权恩典的信息。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节当中使用恩典这个词作为救恩的同义词。我们已经得着了救恩，但要等到基督再来时才能完全的成就，使我们的身体与灵魂全然的得赎。恩典对彼得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彼得前书当中一共出现了十次，但是它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早已被广泛的滥用。弟兄姐妹，或许没有使用到恩典这个词汇，但你是否在与家人、朋友、同事相处的时候，常常给自己很多的理由来体谅自己的软弱，饶恕自己的过犯，多给自己恩典，但是呢却严苛的要求他人，或者是对弟兄或他人行罪恶之事、违背上帝公义之事的时候漠不关心？不少人将恩典混淆为一种随意、松散、悠闲的为人或处事的风格。他敦促我们不要对自己太残暴，也不要评判他人。最终我们容忍了圣经所强烈反对的各种罪恶，这是廉价的恩典，它并不是上帝的恩典，它是罪人所享受罪中之乐的恩典，是罪人赏给自己的借口宽容。经文说你们要得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恩典呢？经典的定义是不配得的恩惠，所以我们从它不是什么开始。恩典是我们应得的吗？恩典是我们应得的吗？是吗？不是，恩典不是我们应得的。同时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是上帝白白赐予的礼物，这是对我们罪的赦免，这是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帮助，这是对不配之人的拯救。恩典是不配得的恩惠。除非我们在理性上和情感上都深刻地认识到，除了上帝公义的审判之外，我们是多么不配得任何的恩惠，否则我们就无法真正地感谢上帝的恩典。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我们是罪人，但不少人很快会转过头来争辩说，我们是有价值的人，而不是不配得的人。中学老师向我们灌输要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因此我们努力建造自己的巴别塔，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并且向世人证明我不需要恩典，没有上帝和他的恩典我也能过得很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人若认为自己配得或不需要恩典，就等于承认自己没有罪。我们很容易把 把自己的罪合理化，无论是罪的动机、行为以及后果，都倾向于将其合理化。将罪合理化的后果就是人不需要真正的恩典，人会变得无情与苛刻，将自己对罪的痛恨和不满都发泄到他人身上。毕竟推卸责任、批评，借此让自己显得更高尚一点，是每个罪人都惯用的伎俩，也是用来反击他人的有力武器。司不真说，轻看罪的人就会轻看救主，轻看罪的人就会轻看救主，这其实很简单。要么是上帝主动的拯救那些在罪中死去的人，在他们没有任何可夸的时候就呼召他们出来，要么就是在罪人里面还有良善，没有被罪所玷污、腐蚀和污染。圣经教导我们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或许你想问，上帝为什么拯救这个人而不拯救那个人？然而正如一位清教徒所说的，恩典是没有理由的，除了恩典本身。上帝是上帝，我们是受造物，我们不应该问为什么。保罗说，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我们同声诵读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事，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所仰望的并不是我们所能做的，因而转向我们的救主，去瞻仰他所成就的。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明白靠恩典得救意味着什么。众先知详细的寻求考察，恩典是众先知所看到的。圣经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救赎事件，上帝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显明他最深的心意，他要拯救我们，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尽管我们不配得，这就是恩典。当众先知详细的寻求和考察的时候，当众先知考察圣经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都是恩典。上帝将会住在他子民的中间，上帝的子民将会像他一样圣洁。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并将基督和他的生命白白的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在恩典中，上帝所给的就是他自己。众先知详细的寻求和考察，因为他们知道，在世上的万物当中，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恩典。它是我们所有人生问题的答案，它是我们所有属灵疾病的良药。请问，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比上帝的恩典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呢？请问，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比上帝的恩典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呢？我们的救恩是伟大的，因为这是上帝主权的信息，是恩典的作为，是我们所不配得的。认识上帝在救赎中所赐下的恩典，能帮助我们在面临患难的时候仍能保持一颗喜乐的心。恩典是上帝所赋予我们的，在他里面的至高喜乐，这喜乐远胜过最终之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因上帝的恩典而喜乐呢？你是否因上帝在救赎中所赐予你的恩典而喜乐呢？救恩是上帝的恩典，它来自基督，这就是我们所要分享的下一点。第二点，救恩是从基督来的。我们再次诵读经文，起。就是考察在他。 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当众先知探寻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上帝首先向他们显明将会有一位救主到来，然而他们并未完全的明白这救恩将如何的成就，于是他们殷勤地查考圣经，反复地思想这位救主是谁，他将如何来到，这一切究竟将如何的成就。彼得指出这并非是先知个人的探索，而是基督的灵在他们心中引导，使他们看见关于基督将要降临的预言。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众先知在圣经当中看到有一位受膏者的降临，他要实现上帝的应许，但先知们很惊讶，因为他们所期待的是一位荣耀的基督，但圣灵却向他们显明基督会先受苦，受苦的弥赛亚，受苦的基督，这是不可思议的。即使耶稣在世的时候，在犹太人当中流行的观点仍然是弥赛亚将成为地上的政治君王，因此他们并没有预备好去接受那一位必须先受苦，必须要受苦的弥赛亚。当然基督确实要作王，并且将在世界的末了完全的实现。当我们面临患难或挑战的时候，首先受到考验的往往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会思想，在这世上真的有一位上帝吗？如果我所信的是一个神话或心理安慰怎么办？如果我所受的苦是徒劳的怎么办？面对基督徒的挣扎，使徒彼得回答说，我们的救恩早在先知降临之前的，早在基督降临之前的数百年就已经借着基督显明了。我们的救恩早在基督降临之前的数百年就已经借着众先知的预言向世人显明了。即使先知并未完全明白基督的灵圣灵所赐下的启示，但这些预言已经在基督的受难复活升天中应验了。正如彼得所说，我们有先知的话为证就更有把握了。基督的灵借着先知预言弥赛亚他将在未来降临，透过他的受难与得荣耀，特别是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来完成救赎。先知以赛亚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在耶稣来之前就看见了耶稣。我们一同来诵读以赛亚书53:4-6的经文，起。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先知以赛亚看到救恩是关于上帝的恩典，救恩是从基督来的。使徒保罗总结了这个救恩计划，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众先知看到上帝的救恩并不是像魔法咒语一样几句话就完成了，它是透过苦难而来的，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为什么呢？ 因为罪在上帝与世人之间造成了一道无法愈合的鸿沟。罪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上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更是对上帝的反叛。罪不仅仅会损害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还会使我们与上帝隔绝。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唯有透过高昂的代价才能够胜过它。我们在旧约祭司的献祭当中看到这一点，当人犯罪后，怎样才能获得上帝的赦免呢？当人犯罪后，如何才能获得上帝的赦免呢？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若不借着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旧约祭司将被宰杀的羔羊，将他的血洒在祭坛上和人身上，借着羔羊的代赎，使我们得与上帝和好。然而，我们谁也不能代替别人赎罪，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罪债要偿还。唯有基督无瑕疵、无玷污，上帝的羔羊才能代替我们献上自己。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的挽回祭，将我们从上帝的愤怒之下拯救出来，使我们得与上帝和好。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此敞开，这正是福音所宣告的伟大胜利。福音不是一套抽象的教义或真理，而是耶稣基督在历史中所成就的救赎大功，为我们这些本来没有指望的人带来真实的盼望和永恒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日所领受的救恩是借着基督的宝血所成就的。我们这些生活在末世的基督徒比旧约的众先知更蒙福，因为我们不仅有救恩，我们还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在地上为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那本是我们应当活出来的生命，但我们做不到。他为我们的罪和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本是我们所当受的刑罚。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使救恩得以完成。我们的救恩是伟大的，因为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他也为我们复活，并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这就是伟大的救恩。我们对救恩的认识越深，就会越明白，我们有责任以信心来回应救主的呼召，跟随耶稣基督做主门徒，为他而活。救恩来自于基督，他先受苦难，后来得荣耀，先有十字架，然后是冠冕，先死而后生，这是上帝的恩典，来自基督。所以救恩是关于恩典，是从基督来的。但彼得希望我们不要错过这一点，我们的第三点，救恩是给我们的。我们再次同声诵读经文，一章十二节起。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当众先知翻阅圣经的时候，查考上帝的救恩和将要到来的基督时，众先知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你们，为了你和我。他们被告知他们不是在为自己服侍，而是在为你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听到了吗？众先知明白，他们不会亲眼看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上帝的应许在基督里成就。当众先知查考圣经的时候，却想到了我们，因为基督也想到了我们。基督把我们放在他们心上，作为他们继续前进的动力。彼得说，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众先知所预言的恩典就是我们的恩典，这是我们的遗产，我们所继承的遗产。我们是旧约中一切盼望和梦想的继承人，也是所有应许的承受者。这一切都已经在基督里实现了，并赐给我们。不仅众先知知道这一点，传福音的人也知道这一点，就是那些与你分享福音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人与我们分享福音。有没有想过他们是怎样找到你的？你知道为什么那些人会与你分享福音吗？请看到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的下半节，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那些与你分享福音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愿意，也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亲自来到你身边，上帝的灵从天上差来，要带给你福音，要带给你恩典，要拯救你。上帝也希望你与他人分享这恩典的信息。如果你在基督里，现在你就是这伟大救赎历史的一部分。上帝在很久以前就宣告了这个救恩的信息，并且差遣基督实现了它，而你也被包含在其中。这是众先知所看到的，这是福音传道者所宣讲的，这就是上帝所要你抓住的。救恩本乎恩典，在基督里为你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还不明白救恩为什么伟大，请我们再看到彼得前书的十二节，一章十二节的结尾，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这救恩是如此的伟大，以致天使都渴望查看它。我们在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我们跳到那幅画。意大利画家丁托莱托，他画了一幅《最后的晚餐》。虽然他不像达芬奇的画作那样出名，但是呢，我们看到他有他的独特的亮点。达芬奇的画作呢，非常的明亮，但是呢，我们看这一幅画呢，非常的比较暗。我们看光线主要从哪里出来？光线从两个地方出来。在耶稣头上的光环是最明亮的，在右上角呢，我们看到在这个角落处呢，左上角这边有一盏油灯，在这个灯火与烟雾交织中呢，从烟雾当中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天使，他们飞翔在屋顶的上方。为什么天使会在这里？看看这个惊人的事件，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当中喂养他的门徒，天使们正在低头观看着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彼得所说的天使所做的，他们渴望研究这个救恩。为什么呢？因为天使不是福音的领受者，这不是给他们的。丁托莱托中的这个画作当中的天使，他没有光环，门徒们有，除了犹大。门徒们借着基督的手成为圣洁， 天使在那里见证了罪人成为圣徒。天使对福音很着迷，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知道很久以前有些天使犯了罪，从天上掉了下来，撒旦是其中的首领，但他并不孤单，因为有无数的堕落天使。现在天使是真实的存在，有着真实的情感。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看到那些善良的天使对上帝的赞美，以及从类似的经文当中看到这一点。那些留在天堂与上帝同在的天使，看着他们堕落的天使同伴，然后看着上帝在福音当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意识到同样的救赎恩典并没有临到他们堕落的天使同伴身上。天使们很想详细的查看基督在救恩当中的作为，对他们来说这很美，但这不是为他们所预备的，因为它是只为我们所保留的救赎恩典。这救恩是给我们预备的，只属于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个重要的信息。这个救恩是给我们预备的，这是给我们的。当我们听到福音并将生命的主权交给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这伟大的救赎历史中。这救赎的恩典是上帝从世界的开始就一直在讲述的，事实上他在世界被造之前就开始了。经上说羔羊在创世之前就被杀了，羔羊在创世之前就被杀了，这意味着当上帝说出第一个创造性的词汇之前，他的计划就是要透过在基督里的恩典来拯救你。在你知道自己需要被拯救之前，上帝就已经拯救了你。当罪还没有杀死你之前，他就差遣基督为你而死。上帝为了为你做了你做不到的事情，为了你的益处和他的荣耀。现在你得救了，因为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决定你要在他的家里。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救恩。结语，使徒彼得借着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有怎样的提醒和劝勉呢？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留意这些圣经当中反复出现的字词。有的时候呢，这些字词本身并不重要，但是呢，它们的重复使它们变得重要。我们看到在一章十节的十二节当中，有一个词在十节出现了一次，在十二节出现了三次，这使彼得的信息更加的清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哪个字词。你们看到了吗？你们，使徒彼得写道，你们要得恩典，你们要得恩典。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重点很简单，尽管上帝的救恩在人类历史上是最伟大的信息，但除非你凭着信心抓住它，以信心回应基督救赎恩典的呼召，否则它对你毫无意义。我在这篇信息的开头问道，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人和事总能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在宗教改革时期所制定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当中， 他的第一问也是以类似的问题开始，在生与死之间，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在生与死之间，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这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既有属世的意义，也有永恒的意义。如果你诚实的回答，不是耶稣基督和他所赐给我们的救恩，那么你就需要认真的反省一下你自己。你可能是一名教会的成员，甚至也参与了教会的服事，但如果你从未亲自的回应上帝在基督里所预备的伟大救恩，那么你就迷路了。我担心就像在耶稣的时代一样，今天往往是表面上最虔诚的人最难以回应基督救赎恩典的呼召，因为这需要承认我们是罪人，不是义人。在100多年前，英国圣公会的泰勒·史史密斯主教，他在一座大讲堂里面讲到，他宣讲你们必须重生的主题。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用任何的东西来代替重生。你可能是一间教会的成员，但教会成员的身份并不代表重生。圣经说你必须重生。大主教坐在他的左边，他说，你可能像我这位朋友，这位大主教一样，是教会的圣职人员，但没有重生，而你必须重生。会理长，也就是执事会的，类似执事会的主席，坐在他的右边，他说，你可能像我这位朋友一样，担任教会的会理长，仍然没有重生，但你必须重生。你甚至还可能像我一样，成为教会的主教而没有重生，而你必须重生。史密斯主教讲完道之后就离开了。几天后呢，他收到会理长的来信。会理长在信中说，他说，我亲爱的主教，我想你已经发现我了，我担任教会圣职30多年了，但我从来没有体会到基督徒所说的喜乐，我无法理解他，但当你指着我说一个人可以成为会理长而不重生的时候，我明白了问题的所在，能请你来和我聊聊好吗？史密斯主教回应了他的请求，而这位会理长也回应了基督救赎恩典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至今仍未体会过，仍未体会到救恩的巨大喜乐，也许是因为你从未回应过耶稣基督。为什么不现在就这样做呢？然后你就会明白，你就能感受到这救恩的喜乐以及他所给我们的安慰和盼望，然后你就能感受到我们的救恩的伟大以及他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和安慰。如果你的内心被上帝的话语所触动，也愿意接受这位救主，或者想更多的了解这伟大的救恩，崇拜后欢迎来找我或找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乐意陪伴你一同祷告，帮助你迈出这一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同声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起，听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我们一同默想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恳求你施恩，使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地爱你，爱主我们的上帝，使我们专心爱你，并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为我们喜乐的源泉。主啊，我们一心求你的恩，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们，因为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你的生命，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你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愿我们的心归回，安乐在它里面，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我们。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